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在刚入职的单位开始修炼大法，那时单位有好几个人修炼，其中有当领导的，有职员。刚刚得法的时候心情很好，每天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每天下班吃口饭就领着5岁的儿子去学法，儿子小小年纪也得法了，丈夫也支持我，只要我去学法或者出去弘法，她从不阻拦，她自己照顾孩子。由于丈夫对大法的尊重和坚信，因此她得到了福报。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在2014年的春天，丈夫突然半边身子不好使，大夫检查是脑梗，住院后又查出他有糖尿病。丈夫很愁很苦闷，我就劝他别怕，咱有师傅呢。第二天我就把 MP3 拿到医院让他听师傅讲法，丈夫很听话，每天都听师傅讲法，一个星期后出院了。出院时他手拿不住筷子，嘴稍歪，血糖高，转氨酶高。回家后我就放师父讲法录像给他看，每天有时间就听法，他也很努力，心里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不到10天手能正常拿筷子了，嘴几乎看不出来歪了。单位催他上班，他正常上班了。他回家就听师父讲法，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看见丈夫边做饭边听师父讲法。大约半年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他那个高兴啊，糖尿病是不治之症，没有听说谁得了糖尿病治好了。从那以后丈夫更加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丈夫在单位表现得也不错，工作勤勤恳恳，不斤斤计较，同事和领导对他印象都很好。有时同事们在一起谈论法轮功，有人就听信一言堂的造谣污蔑，说一些不好听的，丈夫就简明扼要说几句，人家练肯定是有人家练的道理，我们外行人不要谈论人家是非，同事都不说什么了。有一次单位大门口贴着反对某教宣传画报，丈夫说看着就烦，又不能直接撕掉，因为在摄像头底下，他就利用站岗的时间站在画报前面，背着手撕开画报的边缘，风一吹就呼啦呼啦的，领导一看不太美观就全撕下来了，从此再也没贴。有一天丈夫被人撞了，他却安慰人家说，我没事儿，不要紧的，你们不用害怕，我不会讹你们的。以前我的丈夫 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在公交车上，如果有人碰了他一下或踩了他的鞋，还没来得及道歉，他就开始骂了，没完没了的骂。就是这样一个人，仅仅听了师傅的讲法，还没有开始练功，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大法改变了丈夫，他也得到了平安健康的福报。我们全家感恩大法，感恩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青少年，他患有奇怪的精神疾病，为了治病，家里已经债台高筑。一天，孩子的父亲告诉母亲说，这是个贵族孩子，我们家池塘太小，就让火车把他载走，让他自生自灭吧。而后来，这名青少年是如何在母亲的坚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这则故事。我15岁上高二那年，患上重病，辍学在家。我犯病时睡不着觉，思想静不下来，脑袋就像翻滚的列车，停不下来，最后像要爆炸似的。那时，我常常意识模糊。记得有一次，我骑单车离家，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后来，我觉得自行车是个累赘，就把它扔进了河里，自己顺着铁路走。我一直走到一座大山的脚下，天色渐黑了，我也筋疲力尽，就倒在了山脚下睡了一晚。那时是隆冬季节，我衣着单薄，光着脚，天当被地做床的睡了一宿，我却没有因此感冒生病，也没有受到毒虫动物的侵扰。第二天天渐亮时，我又开始找家。我路过一个村庄，见到一位大爷，便问他：大爷，请问我家怎么走？好心的大爷把我留在他家吃了顿饭。那时我蓬头垢面，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裤子，一件毛背心，光着脚。但我离家时，我是穿得厚厚的，暖暖的，穿戴整齐的。因为我出门后看见好多穷人需要帮助，我就把衣服给了他们，我才变成光着脚单衣单裤这副模样。大爷为我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并找来了一套衣裤及鞋袜让我穿上。大爷还给我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把我送上了车。回到家里，我没看到父母，但家里的亲戚都在等我，因为我的父母已经踏上了寻找我的列车。这次离家出走，我的两只脚血迹斑斑，还有点肿。因为我光着脚在大山下行走，我的脚扎进了很多树刺， 亲戚用酒精给我消毒，用针尖为我挑出一根根小刺。父母为了医治我的病，走遍了省城各大专科医院，我住院一个月得5000-8000，有时还高达10000元。那时我们家每月工资总和不足1000元，为了治我的病，我家早已债台高筑。但在一次电休克治疗中，我差点就没命了，因为医院在电休克中给的电流电压过大，我的心跳没有了，昏死了过去。经过长时间的抢救，我才醒了过来。那时医院不准任何人探视我，我住院的病房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我的父母2个月都没有见到我，便找到主治医生说，我们想见见孩子。医生说，暂时不能探望，病人在恢复中，你们不能影响病人的情绪。于是我的父母提出办理出院，但院方拒绝，最终在父母坚持下，我出院了。因为在医院用的镇静剂药量过大，而且电休克次数频繁，造成我身体各个器官轻度中毒，机能下降。我的脸蜡黄，整天昏昏欲睡，吃不下饭。17岁的我瘦得皮包骨，体重只有67斤。出院时我站立不起来，是父母搀扶着我走出了医院的大门。这2年耗费了82000多元。回家后，父母依然带着我四处求医。我们找过有名望的老中医、大气功师、古庙寺院的住持方丈，但我的病仍然毫无进展，却又因此花了不少钱。有一天，我父亲承受不住我的病了，他对母亲说，这是个贵族孩子，咱家池塘太小，养活不了他。父亲说，给我买张火车票，把我送进车厢后，等车启动，让母亲赶紧下车，让车把我一个人带走，让我自生自灭吧。父亲对母亲讲，我们实在承担不起了，早晚我俩会被他拖垮，最后饭碗都得丢掉，这个孩子会毁了咱家呀。父亲逼着母亲表态，但母亲坚决反对，他对父亲说，你说的还是人话吗？他也是一条生命啊，无论如何我都得把孩子带在身边。而在家里的我没说过半句话，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睡。母亲望着这样的我，只有心痛，她默默地流泪。有一天，母亲拿着小板凳到我的床边，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然后母亲就给我读起书来。这本书是《转法轮》。后来母亲一有空就拿着小板凳到我的床边来给我读《转法轮》。《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我母亲那时也才刚刚学了几天。那时是1997年，就在母亲坐在小板凳在我床边读的第3天，奇迹出现了。虽然我依然微闭着双眼，但我却张口对母亲说，妈妈，我好饿呀。听了这句话，母亲顿时泪流满面，她当下跑到厨房给我舀了一碗米汤，然后慢慢地让我喝下去。没过多少天，母亲把法轮功的5套功法也教给了我。母亲上班，我就自己在家坚持学法练功。母亲下班后看见我的脸色一点点红润起来，我的精神爽朗多了。一个晚上，母亲回家后，她推开家门，看见我正坐在地上铺的草席子上练功。 我满身大汗，而整个屋子充满了药味，是从我身体排出来的。母亲心里特别激动，她对我讲，大法师父管我了，为我清理净化身体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我终于完全恢复了理智，正常了。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我母亲到省政府上访，却因此被绑架。自我得病以后，都是母亲全力地看护我，扶持我。母亲被绑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母亲后来更连续两次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然而对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警察闯进我家非法抄家，他们的粗暴、凶狠与野蛮使我受到严重惊吓，我被吓得又犯病了，我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医院，一次医生决定给我进行电休克，上次在医院做电休克，我心跳都没了，差点就把命丢在了医院里。这次在医院给我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他们把我抬到做电休克的专用床上。就在他们准备对我进行电休克时，我在迷迷糊糊中看见了大法师父。我看见师父把送上电的铡刀拉了下来。这时，看似一切准备就绪的医护人员却发现设备的线路出故障了，不送电。我因此逃过了这一劫。隔天，被绑架关押的母亲也恰好被释放，她立即把我从医院接回了家。我深深感受到这是慈悲的大法师父在拯救我。回家后，我和母亲继续学法练功。2001年，我考上了大学，母亲为了照顾我，随我一同来到了大城市做伴读。一次，政治课老师在讲台上大肆污蔑大法，诽谤师父。我听不下去了，等老师讲完课后，我举手要求发言。我站起来，把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大法，天安门自焚的不是法轮功学员，是人为导演的一个栽赃事件。我也告诉老师、同学们，法轮功在世界红传，而迫害法轮功的恶徒，包括江泽民等人，在海外被法院起诉等等事实。在我讲的过程中，教室里特别安静，同学们都在静静地听着。下课后，政治课老师对我讲，你的思想太恐怖了，你是一个危险人物。放学时，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学校开除学籍了。我怀着歉疚的心情回到家说，妈妈，对不起，我被学校开除了。我把经过给母亲陈述了一遍，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责怪我，她对我说，孩子，你做得对，看到班上那么多同学被谎言蒙骗，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呢？第二天上午，母亲被学校通知开会。学校对母亲讲，我在学校公开讲真相，给学校师生带来的轰动太大，叫母亲对此事表个态，并教育说服我，否则只有通报开除。母亲讲，孩子大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利，他让受蒙蔽的同学们明白真相，这有什么不好？母亲随即也讲起了大法真相，并把自己带的大法资料与护身符给了老师，而老师也接受了。但母亲后来被校主任叫到办公室训了一番。下午，父亲在单位被学校通知开会，回到家以后，父亲对母亲大吼动粗， 但母亲与我都认为我们没有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意想不到。第三天早晨，学校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带着书包到学校正常上课，不许迟到。我和母亲听了，当时都落下了感激的眼泪，感谢大法师父。我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告诉我。我们班这一两天会特别多，老师明令禁止，我上课讲真相的事，谁也不许回家给家长讲，也不许在其他班级传，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立即开除。从这件事发生后，同学们都特别想了解法轮功，还有到我家让我教他练法轮功，并和我们一起学法的。后来，每当学校试卷有牵扯法轮功的问答题，我们统一的回答是，法轮功是正法，法轮功是修炼。后来，我顺利毕业了，而且在毕业考试里，我考了全年级五个班中的第二名。毕业后，我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开始了独立生活。自从2000年我出院至今，我不再需要吃药、住医院，我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大法修炼人。听众朋友，这位曾经险遭父亲抛弃的孩子，无疑是因为母亲带着他修炼法轮功，才有了不可思议的人生转折，而他的幸运却差点因为中共的镇压政策而消失。什么是善政，什么是恶政，这个曾经被他父亲视为贵族的孩子，他的经历能说明这一切了吧。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以前曾患偏头痛、类风湿、心脏病、严重的妇科病，多年来经多家医院治疗也不见好。我的脊椎骨错位、骨质增生、背脊骨突出，夏天从衣服外面都能看到突出的脊骨，整个背痛得很难受，在省内多家骨科医院都没治好。可喜的是，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天后，上述所有的顽疾都不知不觉地全好了。后来我还经历一次严重的车祸，导致全身都是伤，也是奇迹般的很快就全都好了。不仅如此，我还屡屡见证了大法救度有缘众生的神迹。2007年9月3号，我路过一乡镇场口，遇见12岁的罗姓小女孩被一辆装满沙石的车撞到，并从他双腿碾过，很多人都在围观，有人还叫来了附近医院的医生，说是骨折了。小女孩的家人也来了， 砂石车的司机吓坏了，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了。小女孩的家人都气哭了，太惨了。我认识这个小女孩，当时就径直地走到小女孩身边，告诉她，快求法轮功师傅救你，诚心诚意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女孩用力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家人和围观的人都跟着一起高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场面特别壮观。神奇的是，小女孩被送到骨科医院，结果只需医生简单治疗后，当时就回家了。第二天她就自己走路去上学了。她的家人非常感动，都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法轮大法。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围观的众人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他们说大法名不虚传，是真正的好啊。2012年8月的一天，我和家人在一马路边附近的地里除草时，见路上一辆货车飞驰而来，一下子就将一辆二人骑的电动车撞飞了。我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去救他们，他俩倒在路边一动不动，就像死了的人一样。我马上对着他们的耳朵说，快求法轮功师父救你们，诚心诚意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对着他们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他们睁开眼睛了，会动了。这会儿救护车来了，他们被抬上了救护车。我急忙上救护车，对着他们的耳朵说，一定要坚持念，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们托人带来口信说他们完全康复了，他们要我一定替他们感恩大法师父，感恩大法，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叩拜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在临纽约，数十位政要褒奖致贺，副标题神韵艺术团获颁国会特别奖证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6日，明慧记者综合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艺术团即将于2025年3月26日和4月22日重返世界顶级艺术殿堂纽约市林肯中心以及纽约州府奥伯尼斯科内克塔迪市的普罗克斯剧院，展开共20场精彩演出。神韵艺术团每年都在纽约林肯中心进行年度演出，今年在春暖花开的3月底至4月中旬带来18场精彩绝伦的演出，这是大纽约地区演艺界的年度盛事。神韵通过令人叹为观止的舞蹈，带动故事情节的舞剧，内涵深邃的声乐，精湛的现场交响乐伴奏，高科技天幕，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精髓和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演绎忠奸善恶，弘扬传统美德，令人荡气回肠，流连忘返。 纽约数十位各级政要，包括三位国会议员、七位州参议员、20位州议员以及不少市议员等，先后发来褒奖令、贺信或欢迎函。他们赞佩神韵创立19年来奉上世界顶级演出，成为公认的国际文化盛事，不断启发鼓舞全球观众，并使其心灵得到升华。他们同时感激神韵在纽约州舞台上展现纯正的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从艺术、经济等方面为当地社区做出无可估量的重要贡献。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称颂神韵以神奇的感召力、普世的吸引力和独特的艺术性，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体验。州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小詹姆斯·桑德斯将神韵比作一座屹立的灯塔。他对艺术家们说，当你们继续以充满英勇、灵性和坚韧精神的传奇故事鼓舞观众时，愿你们的演出提醒我们所有人，艺术在保存历史与提升人类精神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51区州参议员彼得·奥布拉克则强调，神韵在促进跨文化理解、推广艺术精粹、保存中国古典传统永恒之美方面的影响力无法估量，因为演出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对未来的时代具有深远影响。议员们同时鼓励民众抓住良机，前去体验这台独一无二的视听与心灵盛宴。目前神韵在纽约未演先热，第一个周六周日的票已经售罄。据神韵纽约州地区票务协调人表示，今年神韵在林肯中心的演出在时间上跨越3个星期的周末，这可以方便更多观众安排时间观赏。美国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首席成员保罗·蒂通科发来贺信，他在信中写道，为了表彰你们保存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演出，我衷心向所有参与者致以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自19年前创立以来，神韵便热忱肩负起复兴中国正统文化的使命。每年在超过150个剧院，以令人屏息的演出让观众为之惊艳。贵团体通过演出，将中国民间传统之美引介给纽约州首府地区，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我向今年观赏神韵的观众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向这一精彩活动的组织者致以衷心祝贺。我期待着你们未来的成功。通科众议员曾任纽约能源研究和发展机构的 CEO， 自2013年起担任纽约州第20区联邦众议员，代表纽约州府奥本尼及周边地区。他也是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首席成员。神韵艺术团获颁国会特别奖励证书。2025年2月20日，纽约州第18区联邦众议员派翠克·瑞安在众议院议事辩论会上发言表彰神韵。体验过神韵现场演出的瑞安众议员，他在发言中说，神韵自2006年在纽约创立以来，已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秀，以令人屏息的演出及其保护并分享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奉献精神吸引着观众。每一年神韵都会推出一台新的制作，将古典中国舞之美与现场交响乐演奏、亮丽的服饰、翩跹动人的舞蹈和令人叹止的数字天幕相结合。透过超凡的艺术技巧，神韵为观众开启了一扇窗，供他们了解根植于美德、信仰与美的中国传统。他们的演出讲述英勇、坚韧和希望的故事，这些超越国界的普世主题引起世界各地观众的深刻共鸣。在他们重返林肯中心之际，我想要表彰所有的舞蹈家、音乐家、编舞家和整个神韵团队的非凡贡献。他们对卓越艺术水准和文化主题叙事的精诚探求，不仅丰富着纽约，也丰富着他们每个演出季到访的众多社区。他们的工作提醒我们， 艺术的力量可以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未来的时代。我向神韵致以祝贺，祝他们在新的一季中再创佳绩，并期待他们在未来继续发挥影响力。瑞安众议员于2022年当选纽约州第18区哈德逊河谷地区联邦众议员，他是第一个进入美国众议院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纽约州第二区联邦众议员安德鲁·R·加巴里诺自2012年任国会众议员，代表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第二国会选区。为祝贺神韵艺术团重返林肯中心，加巴里诺特授予神韵国会特别奖励证书，以表彰其对社区杰出而无价的服务。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赞神韵神奇感召力，提供无与伦比的文化体验。七位州参议员先后发来褒奖令与贺信，他们是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纽约州参议院少数党副领袖安德鲁 ·J· 兰扎，纽约州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桑德斯，州参议院调查和政府运作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斯科菲斯，资深州参议员托马斯 ·F· 奥马拉，州参议员彼得·奥布拉克，州参议员杰克·阿什比。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图尔特·考辛斯再次授予神韵褒奖令，他写道，神韵自2006年在纽约创立以来，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古典中国乐舞团体，享誉国际。神韵将在2025年重返纽约州时带来全新制作。这些令人惊叹的演出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其美丽、优雅而深刻的内涵启发观众。2024年演季，神韵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剧院创下票房纪录，包括纽约林肯中心、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和巴黎国际会议中心。观众经常远道而来，只为亲身感受神韵神奇的感召力，这充分证明了神韵的朴实吸引力和独特艺术性。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卓越的现场交响乐团伴奏、动态的背景天幕和精美的服饰，神韵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体验。从端庄的唐宫侍女、驰骋沙场的将军，到道教祖师的智慧，每场演出都将历史传说、不同地域的传统与历朝历代的辉煌交织在一起。有鉴于此，在神韵艺术团返回纽约州之际，我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自豪地表彰其成就。纽约州参议院少数党副领袖兰扎在褒奖书中表彰神韵艺术家们2025年演出季在中国舞、民族民间舞及叙事性舞蹈舞剧演出方面的卓越表现。州参议员桑德斯在贺信中写道，我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感激，向神韵艺术团致以最热烈的问候，祝贺你们呈现令人屏息的最新制作。就文化保护、艺术卓越性和中国传统瑰宝深邃之美而言，你们的演出犹如一座屹立的灯塔。自2006年创立以来，神韵吸引了全球观众，让中国古典舞的丰厚传统焕发新生。透过你们令人陶醉的编舞、跌宕起伏的叙事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性，你们带领观众穿越数千年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优雅、智慧和韧性。你们对于复兴和分享这些传统的奉献精神，着实令人赞佩。纽约，这座以多元性和致力艺术自由而闻名的城市，很荣幸再次主办神韵。你们在这里的成功证明了文化表达的力量和艺术自由的重要性。当你们继续以充满英勇、灵性和坚韧精神的传奇故事鼓舞观众时，愿你们的演出提醒我们所有人，艺术在保存历史与提升人类精神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代表第十参议院区的居民， 以及所有珍视文化交流之美的人，恭贺你们收获又一个精彩卓越的演出季。愿你们的艺术持续光辉天地，架起文化桥梁，触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灵。2025年1月，纽约州参议院调查和政府运作委员会主席、第42区州参议员詹姆斯·斯科菲斯给神韵艺术团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我们要表彰让这台秀在全球各地上演的才华横溢的团队，从演员、节目统筹到视听团队等等。透过你们不懈的努力推动，我们社区的居民得以接触到有数千年历史的艺术与智慧，这都是他们可能不会经常体验到的。作为纽约第42选区的州参议员，我很荣幸能与社区一起庆祝神韵重返帝国州。我感谢神韵艺术团及其支持者、友人和演员，感谢你们对于依托多种传统舞蹈风格复兴并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承诺。愿这场演出成为灵感之源，跨越疆界，照亮所有观众的心灵。纽约州58区资深州参议员托马斯 F. 奥马拉写道，鉴于纽约州议会对神韵的关注，他代表全体议员自豪地借此机会共同表达对神韵的赞赏、感谢、推崇和敬意。20位州众议员褒奖致贺迎接神韵。20位州众议员发来褒奖令与贺信，迎接神韵重返纽约市林肯中心与奥伯尼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普罗克斯剧院。他们是纽约议会助理议长 Vivian E. Koch， 州众议院少数党副领袖 Ken Blankenbush， 纽约州众议院少数党党鞭 Carol Brabenek， 纽约州众议院政府运营委员会主席 John McDonald III， 纽约州众议院图书馆与教育科技委员会主席Angelo Santa Barbara， 纽约州众议院遴选委员会主席 Catalina Cruz， 纽约州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成员 Edward Pira， 纽约州众议院劳工委员会少数党首席委员 Michael Derso， 资深州众议员 Michael J. Fitzpatrick， 112区州众议员 Mary Beth Walsh， 第5区州众议员 Douglas M. Smith，第二区州众议员 Jody Giglio， 17区州众议员 John K. McLean， 第一区州众议员 Tommy John Schiavone， 第三区州众议员 Joseph P. DiStefano， 121区州众议员 Joseph G. Angelino， 第七区州众议员 Jared C. Gandolfo， 43区州众议员 Brian A. Cunningham， 100区州众议员 Paula Elaine K.31区州众议员 Khalil M. Anderson。 纽约州议会助理议长库克在贺信中称赞神韵的世界级艺术根植于敬天信神、尊道重德、天人合一的理念，节目取材于中国历史、经典传说、不同的民族传统和普世主题。库克赞美神韵演出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吉祥盛会，坚守其奉承的价值观，将古中国的纯净心灵与现代世界分享，并表示，作为民选纽约州议会议员，我很高兴祝贺神韵艺术团在纽约州的舞台上展现5000年中华文化。州众议院少数党副领袖、117区众议员肯·布兰肯·布什颁授荣誉证书，表彰神韵4月间重返奥伯尼斯科内克塔迪市演出。他在表彰证书中写道，法轮大法致力于维护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与艺术。神韵市总部设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它是美国制作的秀。在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共产党统治下已被摧毁殆尽，在中国看不到神韵演出。神韵颂扬中国古典乐舞的精湛与恢宏，他从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演出中融入了古代英雄传说、当代传奇、神奇的史诗和美丽的文化性舞蹈。布拉贝内克认为，神韵演出不仅带给观众娱乐，更重要的是神韵超越文化疆界， 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充实人的精神，提升人的心灵。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雨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空中相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子思，姓孔，名吉，是孔子的孙子，后世尊称他为树圣，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所处的时代，当时面临着社会礼坏乐崩、诸侯争霸、民生涂炭的严峻局势，他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极力倡导道德和仁政爱民的思想，努力拯救社会危机。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深深影响着后人。子思幼年就很有志向，有一天孔子独自长叹，子思问孔子，是担心子孙不能承继祖业弘扬道德吗？还是羡慕尧舜之道，而自己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呢？孔子说，你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子思回答说，做父母的劈了柴，儿子不悲就是不孝。我没想到这里，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为的是将来也能明道济世。孔子听后高兴地说，我不用再犯愁了。子思苦学圣贤之书，他说，成者天下之道也，天道是人世间的公理，要求人以人为本，从善如流，德行统一。一次，孟子向子思请教有关成的问题，子思讲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就是要修养自己的品德，而修养品德的关键就是诚。真诚是上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法则。心意极诚而不能使人感动的是没有过的，不真诚是不可能感动人的。君子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心，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魏国遭遇战乱，子思向魏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他说，苟变很有将才。魏国国君说，我知道，然而苟变做官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但同样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正确地引导他、教育他，相信他会改过，不要因此而忽视了他的长处，弃之不用啊。魏国国君向子思拜谢说，我接受你的建议。后来子思听说魏国群臣对国君提出的错误计划如出一口般的附和，说道，我看魏国这时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啊。公丘义子问，为什么？子思说，君主自以为是，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自己，这是无比的昏昧，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 而一味阿谀奉承，这是无比的谄媚，是在助长邪恶之风。这样居于百姓之上，百姓怎么能满意呢？闻过则喜，才是先贤们所推崇的他人指出自己过错后的态度。子思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无论身处任何环境，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指责申诉诸侯争权夺利、恃强凌弱的害民害道之行。一次，鲁国人胡母豹对子思说：“你应该考虑现实，要被现实所容啊。”子思说：“我所担心的只是志向和道义不够远大，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是为了行仁德之道。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天道而求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这是罪过，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变所追求的道义。”子思周游列国，弘扬道德学说，得到很多诸侯的敬重和百姓的爱戴，他的学生越来越多。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讲学为重，婉言谢绝。子思一生贫困，他是这样理解富贵的含义：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贵。他痛斥阿谀求荣的不当，阐述高官厚禄不足以钓饵君子。曾子的儿子曾参问他说：“趋吉以身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说：“道身无所怨也，今天下纷乱，正当其时，与其趋吉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趋吉则志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子思认为，使道义得到伸张，当然是自己的愿望，但如果趋吉只是为了求得富贵，那还不如宁守贫贱而得以坚持自己的志向。这样既不需受制于人，也无愧于道德原则。他还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在道与事的选择上，子思表现出一代圣贤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子思为人处事严守礼法和道德规范，他先承孔子，后传孟子，写了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我国历史上每当盛世时，都是社会道德水准高的时期，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每当乱世末世时，则是权谋之术盛行，人们追求物欲，道德沦丧。因此不同时期都有圣人出来救世，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维持道德水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底线崩塌的现实环境。不要以为这时还在讲这些2000年前的大道理是不合时宜。也许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就会从这些古人留下的道理节操中寻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认同先贤的教诲，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才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善念。 是一个人本性的回归。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心语等着您。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